每个人都有这样的经验。我想不管在什么年龄层，不管在什么环境，在家里，在教会，在公司，在学校，在任何一个年龄层，在任何一种状况中，我们常常经历的就是言语的伤人。这个在圣经里面也很多，我读几处哈，各位不必翻了。诗篇42篇第十节，我的敌人辱骂我，好像打碎我的骨头。我们刚刚看到的诗篇52篇第二节，舌头啊，好像剃头刀，快利伤人。在新约的时候，保罗在罗马书第3章13节说，人的喉咙好像坟墓，而且是敞开的坟墓，意思是说那个人的喉咙，人的话，人的舌头，人所讲出来的话可以让人掉到死亡里去。他们用舌头弄诡诈，嘴唇里有毁舌的毒气，讲出来的话会毒死人的。那可能更有名的是雅各书第3章6节8节那里讲到说，舌头是一个火，而且这个火能把我们全身都弄脏，能够从地狱里把我们的生命烧掉。雅各说人能够制服各样东西，这可能跟创世纪里面有关系，能制服各样的东西。对，这个鲨鱼、老虎、大象、犀牛都被我们中国人制服了，要吃它就吃它，它没办法哈。但是我们没有办法制服我们的舌头，这个舌头是不止息的恶物，满了害死人的毒气。舌头很会伤人。当然我们也会知道舌头也有能够帮助人的，包括箴言里面也有很多那个舌头啊，温柔的对应啊，讲话讲的合宜啊，像金苹果放在银网子里，这我们也知道。就是语言，这语言其实的话稍微广一点的话，不只是语言，包括文字，包括你们现在 text message 或者说网上面 Facebook 上面所讲的这些话，这些文字语言都有非常大的正面的力量，也有非常大负面的力量，而且这两个好像不是正面就是负面。你说有的话既不造就人也不伤人，各位那就是负面的。就像有的时候你在网上啊，你们手机上啊讲了10个钟头没伤一个人，但是你也觉得好累哦，你觉得很浪费你的生命。就语言要就不要就是造就人，对人有帮助，要就是对人没有帮助，甚至有负面的，这我们都经验得到。那也不仅是人和人之间的讲话、对话、谈话，我们也可以从一部电影或者是一部小说，那都是文字为主啊。电影当然还有画，还有动画那些方面。不过我们就讲语言，如果电影的剧本，还有就是小说啊，这里面所表达出强烈的力量啊，那个很强大，造就人、败坏人都可以。这理由是因为话语或文字是三位一体的第二位，太初有道，那个道可以把它翻成文字，可以把它翻成话语，可以把它翻成逻辑，而那里面涵盖的意思非常多。但是最基本的这个是一种话，是一种能力，是能够创造世界，也创造了世界，托住万有，管理万有，审判万有，甚至成为肉身来拯救我们的。所以这个话实在非常了不起，是我们敬拜的上帝。但是当我们人照着上帝的形象造，有这种话语的能力，而用这话语可能管理万有的美好的旨意没有达成，反倒因为我们没有听上帝的话，听了魔鬼的话，我们那个堕落的力量也就非常大了啊。那就是我们比较熟悉的，我们当然也还是熟悉，不管诗词歌赋或者是文学作品 给我们很大正面的冲击，我们当然也都知道这些东西给我们负面的，包括人和人之间的。我们就不讲那么远，我们就讲我们平常在生活里面的。你看在大卫的诗里面，或者你从伊甸园开始，一直到主耶稣再来，包括主耶稣跟门徒在一起的情形，耶稣也引了这些旧约的人所讲的一些话来表达人法利赛人他的兄弟还有其他人对他的伤害，那话的厉害哈。我们刚刚讲的就是念一念，不过你再想想，他说有的时候那个话那个强烈到可以把你的骨头打碎，那个话好像剃头刀能够伤人，这实在是在教会里在家里都有。有的时候我们很生气，甚至有人自杀，就是人的一句话。有的时候你气得讲不出话来，就是人的一句话，很简单的一句话。我看看我们这里的姐妹们都没有这个问题啊，不过我就说假定你比较胖啊，你们都没这个问题啊，所以假定你比较胖，那只要有人讲了一句话一个字，哎，我们很会很受不了，就跟胖有关系。我妈妈啊，我妈是学化学的，她跟我们讲，我真的没有想到这么强烈。我听过很多学这个学那个理由都很高贵，她说我学化学，就只有个理。我妈今年已经快90岁了哈，也很爱主，也很快乐，感谢主。但她就说她学化学的理由就是，她长得太矮了，有人说她矮过，她就决定学化学，天天躲在实验室里，没有人看到她。各位，我们人按着神的形象造，堕落起来像地狱之子，真是很可悲。那个话好伤人啊！我在教会里面，我们有一个事情，其实充满了爱的地方，充满了爱的事情，但是我不知道听过多少人在这里面被伤害跌倒，就是照顾父母亲。这里你们年纪比较轻，你们在座的我看有几位是比较长辈的，但是多半年纪轻，可能你们不晓得，但是你们可能也会看到，像我这样，我这一辈里就有很多照顾长辈。各位，那都是孝顺爱心，但是在孝顺爱心照顾长辈，有的也有外劳，包括你要怎么照顾，包括谁出钱，包括让他看哪个医生，包括吃什么药，包括老人有些什么状况，可以叫兄弟姐妹成为仇人啊。那里面常常就是一句话，那个舌头好像剃头刀一样。各位，我也不知道，我再想想我们小的时候，现在也听到教授学生之间紧张哈。我们那个时候，哎呦，那个教授所讲，那个不是教授了，小学老师那讲的话真的可以杀死你。不过那个时候是离日据时代没有太远，所以老师乱打，我说的乱打真是乱打，打和乱骂学生那很多。那现在可能刚好就相反了，学生可以乱打乱骂老师。各位，这我不要举太多例子，但是圣经讲的很真实，剃头刀好把我的骨头都打碎了，是火把我烧烂了。我刚刚讲照顾人，其实圣经里面很多，包括约伯记，我看也是很真的。约伯记有很多可以讨论，但我今天只讲一件事，就是约伯是一个好人，是一个非常好的人。那么然后他遭到很大的患难，然后他三个最好的朋友来安慰他，然后他们看到他很痛苦，他们痛苦的说不出话来，7天7夜都不讲话。约伯跟他三个朋友应该是感情很深的，但是约伯因为在那很痛苦当中，我觉得他的痛苦也包括他很敏感。他三个朋友 里面最少有一个以利法是以智慧出名的，就是很聪明的人，就这四个人都是好人，都是相爱的，都是敬畏上帝的。各位，天下还有比这四个人在一起更好的事吗？就我们有的时候不能相爱，我们有的时候不能和平相处，因为我们有一些邪恶啊或罪恶，他们当然也是罪人，但他们都是很好敬畏上帝的人，也是有智慧的人，也是有感情的人，那在一起可以更好吗？尤其当有人伤痛的时候，各位，我们当中如果有人得了癌症，或我们去看他，不一定能安慰他多少，但是常常可以把我们的距离拉近一点，也提升我们，就是苦难痛苦，很多时候即使是世界上，譬如说日本的海啸，我们好像也可以把台湾跟日本拉近一点，如果有仇恨，仇恨也可以化解一点，我们在苦难当中常常是有这个好处的，不是说好处，就是造成这个正面结果，就是人的同情心、同理心，那个会增加。可是约伯记里面有一个我们好像有点忽略的事，就是一个好人受这么大的苦，他的三个朋友为他七天七夜讲不出话来，一讲出话来大家就吵得死去活来，其中约伯说，你们讲这些话叫我很烦呢。啊，各位，这又跟我们有点像了，因为在教会里面也有的时候我们去安慰人、帮助人，或者如果我们不熟不相爱还好，我们一熟一相爱一成为同工，讲出来的话，我是为你好，是你那好意心领了，请你把那个菜端回去。约伯说，我受不了你们讲的话。而他的朋友后来说，你讲这些亵渎上帝的话要到几时呢？各位，我在教会里面，在我自己的家里面，有的时候包括照顾人的时候，有的时候不一定是照顾长辈，在教会里有的时候去探访一些病人或者跟病人相处，哎呦，真的好可怜呐！我们教会有个弟兄，我想他现在应该60岁左右，跟我差不多，我印象里他坐在轮椅上应该是差不多有10年了，他坐在轮椅上不是车祸，不是中风，不是别的，就是什么什么哪一个神经压到哪一个部分了，然后整个的那个人痛得睡不着觉，他咒骂上帝。他太太是常常推着轮椅帮助他，跟我一点都不能说一点都不怪他，我是一个牧师，一个人咒骂上帝总是不对的，但他很痛。各位，你不要说10年坐轮椅常常睡不好觉，你就是眼睛里有个沙一直拿不出来，你也很火大，人非常脆弱。约伯跟他的朋友后来就吵起来了，那个约伯和他的朋友，约伯骂上帝，他的朋友骂约伯，约伯通通都骂。那我们后来看到最后也很奇怪，就是上帝说约伯讲的不错，比他朋友讲的还好，我也不知道他朋友听了有没有更火大。我今天在讲说我们的舌头，我不提那些恶意伤人的那些东西，那些我们太熟悉了，那些我们太熟悉，或者那些也不必讲太多，我们不必讲太多关于两党斗争的时候、选举的时候，国民党或民进党彼此之间说的那些伤人的话，蓝营绿营彼此攻击伤人的话，这里面有些是真的，有些是假的，有些是造谣，有些是真的。但是真话就好像你说一个女孩子很胖，可能你讲的是真的，但是还是伤人，而且那可能更伤人。当你讲假话可能也伤人，你对一个胖的女孩说，哦，你好苗条，这不是也很伤人吗？就是我们的话实在是有很大的伤害的能力，舌头。这里面不是说你好意就好，我刚刚讲约伯和他三个朋友都好意，就后来彼此伤害得很厉害，就是 就我刚讲的状况在教会里很多，尤其是有病的人、伤痛的人、失业，你去安慰鼓励到最后吵起来了。哎呀，因此我们讲任何事，讲到最基本的任何事，重点实在不在话语和舌头和耳朵，重点在我们的心。我今天讲这不是要训练你怎么讲话，怎么勒住舌头，怎么听话。我们讲的重点在我们心要良善，而心的良善不是我们自己良善。我刚刚说约伯和他三个朋友都很善良，但是善良，你们听过很多这样吗？包括你们的父母，包括你们对你们父母，你们听过吗？妈妈是为你好，我受不了你为我好，你不为我好，你不要理我比较好一点，这又伤妈妈了。就夫妻之间也是这样啊，哎，多吃点这，这为你好，烦呢、欸，对不对？不必举太多例子，免得你们觉得怎么在说，我怎么被你听到看到了？我没有看到听到，因为这些在我们每个人家里都会有，然后就受伤了。就是我就是约伯那个情形啊，我在很多人家，我觉得我在我自己身上也看到过。有的时候我们真的是不邪恶，有的时候不是邪恶，是好意，是很好心好意，我真是很为你好，结果那个好心好意产生的冲突，那个伤害啊常常更大。那诗篇里有这样的话，如果是我的仇敌这样对我，我可以忍受，不料是你，是我知己的朋友，是我的家人，是我的妻子，是我的丈夫，是我的父母，是我的儿女啊。这我们当然答案都有了，我们需要归向主，我们需要多听主的话，我们需要让圣灵充满我们，多结出圣灵的果子等等等等，答案都有。不是我先点出这个现象，就是话语的伤人，不必在乎什么两党的恶斗啊，或者那些名嘴啊，这些东西我们熟悉，就在教会里面就是好意。就是因此人的恶和人的善都不足以成事，都可以拜事有余，成事不足，即使善意也不足。包括母亲的爱，我们每一个人的爱要造就人，包括话语，真需要上帝。这恶言恶语里面我不要多讲，但是我也提出一点，恶言恶语包括恶意的重伤啊、毁谤啊，就是说话很毒的要伤害你啊，或者就是不理你啊，或者是说几句讽刺的话，或者是好意，但是因为你太强势了人家受不了，或者就是也不是好意，也不是人家强势，有的时候就是我们心很，这样讲吧，我们心很不平衡，你来关心我我也受不了，你不关心我我也受不了，到怎么样，很多人真的，各位，我这不是开玩笑的话，到最后很多人就自杀了或得忧郁症，因为你不知道怎么相处的，我不知道怎么面对人，也不知道面对自己，我看到人会讨厌，没有人我又寂寞，没有人理我，我就在想是不是怎么样怎么样，觉得很孤单，有人理我又嫌烦。各位，我们都会有，人是很矛盾的，人的罪恶，人的可悲都在这些事上显出来。就先不要想到说什么大奸大恶啊，这个 serial killer 杀了多少人啊，我们没有做那么多坏事，或者是骗了多少钱呢、啊？我们没有做那么多坏事，可是我们的痛苦和艰难，我不觉得有丝毫的少。我们很多，包括我说我是牧师，我也有睡不着觉的晚上，我也有想死想自杀的情形，有很多，而且不必很远，而且我知道神如果不保守我，我下一秒钟都可能被一些事情，被一些人的话语，甚至很多时候没有人的话语也是。各位，你嫌烦吗？啊，你嫌 leave me alone， 人太多了。等一下我们吃饭的时候，没人理你，你就那一桌就一个人，别的桌挤了20个人，就没有人来管你，试试看。就这样，他不必讲任何话，你也受不了。我看过，小时候看过一个漫画，那么。 有人坐在公车上面，然后上来一个满脸大胡子、其貌不扬、像流氓也反正很龌龊的人上来，那坐在座位人讲，哎呀，今天真倒霉，这家伙啊，等一下一定会坐在我旁边，可能他有狐臭，可能他有口臭，可能他有香港脚，可能他很烦，可能他怎样，反正今天怎么这么倒霉。然后那个人呢走过去了，没坐在他旁边，那个人又在想，哎，他怎么居然不跟我坐，我有狐臭吗？我有口臭吗？我们人真的好悲哀哦，这讲讲好笑，但是我们生活里有的时候会为这些事想死啊，会为这些事很自卑啊。很多很多，我是再举一个吧，现在不知道有没有舞会，我们以前呢有舞会，哎呦，我也是有点，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神经是这样，有点大，有一点太细了一点还是怎么样。舞会里面，我们男孩子当然都想找漂亮女生跳舞嘛，一定的嘛，天性嘛。可是我也会有的时候就在想，哎呦，那个始终没有人找的女孩子何等可怜呐、啊！我要不要做英勇的战士去救她、啊？然后有的时候又怕自己讲错话啊 ，OK， 请你跳一支舞嘛。然后下面接一句，哎、啊，我看你大家都没有请你，所以我来请你。那当然一个耳光就打回来了。好，不讲这些例子了。我们的话语伤人里面还有一个，我不要多讲，因为这实在很挑逗，但这是很普遍的，而这个的危险和威胁绝不下于我刚刚讲的那些，就是性的骚扰。各位，这种我自己也知道，就人的罪恶。箴言里很多这样的话，比如说箴言七章五节说，求神保守我们远离淫妇，就是说谄媚话的外女，外女就是自己的妻子以外的女人，我觉得这样解释比较好，或外邦女子。这我真的只能点到为止，因为我们人的软弱是这么强烈，我们刚刚已经讲了很多软弱，有时候一点点一点点对女孩子或对男孩子的称赞，如果你讲得很到位的时候，那可以从一点点的略有颜色的一个称赞的笑话，可以让人很快的去犯淫乱。各位，这很多，这些我觉得我不需要多说，我们每个人都知道。甚至一个眼神，圣经里这样的话也很多，这样的例子也很多，大卫啊、约瑟啊，这些都有。而我们现在生活里太多了，我在教会里面听到太多这样的事，我也看到这样，也一点都不稀奇。言语能够把最圣洁的圣徒立刻的让他所有的防线都崩溃了。我们求神怜悯我们。我今天讲舌头伤人的话，不管是恶意的、善意的，包括我刚刚说善意的，对一个女孩子讲几句称赞的话，但很容易变成挑逗的话。如果魔鬼稍稍做一点功，而他几乎不需要做什么功，稍稍做一点功，那一种话很容易就败坏人。好吧，各位，我们怎么办呢？那在这个社会里面，你说就不听嘛，就像那个西方的谚语里面那个猴子，不好的不看也不听也不说啊，你们看过这种漫画吗？但是不听有的时候是不能避免的。有的时候你上班，你的老板或者你的客户可能每天一定会说恶言恶语。我有一次坐计程车跟司机聊天，他的女儿是在一个公司 客服部，而且是客服部的客诉部，就是投诉的，接电话的。我说哎呦，那我要为你女儿祷告哦。我说这需要有超级的那个修养哦。他说对啊，因为都是来骂人的，都是来骂人，而且都是火大，反正没有别的地方出气，最少出你的气嘛。那我想，我不知道这些接电话的这些投诉的部门是，我相信一定受过一些训练，可能有一些训练，那些训练可能也有点用，比如说那人都把他当疯子哦，不要把他当做正常人哦，啊，然后你就一面想他，然后一面就在拿那个一支红笔在那里把他分尸啊，或者怎样啊，我不知道有没有这样的训练哈，我不晓得，我不知道一个非基督徒他在那个投诉的部门里面，他如何能够应付这些东西？有的时候可能，我觉得那个训练也是不错，因为我自己非常佩服，包括就是区公所啊，或者是有一些我们现在服务的单位啊，我觉得那人修养很好。我自己常常觉得，他们服务的对象常常是很不讲道理的，我这样觉得吧。二三十年前也许是这些公务员很不像样，现在是我觉得我们这些市民很不像样。你比较多来讲的话，常常很挑剔，常常很恶言恶语，好像你是我们纳税人的钱养的，就是我就应该怎么样，这都不好。但是也许他们受过一些训练啊，就能怎样怎样。那么我们在教会里也会收到一些电话，恶言恶语的或者不恰当啊。其实啊，这也真是有的时候好火，我有的时候真想骂回去哦。那我这里讲没关系哈。像我们主任牧师沈牧师，他父亲已经过世了。他父亲不是基督徒，到死都不是基督徒。父亲呢是一个在政府官员里做官做的蛮大的。听说沈伯伯是一个很能干的官。但是很难能干的官呢，有的时候脾气就大一点。那沈牧师是他儿子嘛，他打电话到教会里面，你接，叫沈正听电话。有的时候是，我找沈正，叫沈正来。任何一个人，哎，各位，你们接一个电话。叫陈正宏来，你们反应是怎么样？叫申永顺来，你们反应是怎样？如果你觉得申哥或者是陈哥还有点值得尊敬，我就想你是什么东西啊？对，然后后来知道是沈伯伯他爸爸，我还是想说，我们这里没有沈正，我们这里有我们尊敬的沈牧师，你要找他讲话，请你客气一点。我都想好了，如果他说我是他爸爸，他是你儿子，可是他是我们的牧师，请你对我们的牧师尊重一点啊！就是我那时候都想要怎么样反驳，当然都没有了。我后来知道，有人找我的时候，我妈妈找我的时候，也有人很不高兴，找康先生。各位，这因为同工对我有一些尊敬嘛，所以听到这样的话，就即使是你是儿女之间，就是你打电话的礼貌还是缺少，但是这我们没有办法避免。各位，有些东西我们可以避免，譬如说，当然这也重要，我也提醒一下，那个会用言语挑逗的。譬如说色情网络，你就不要去上。当然这很简单，说不要上很简单，可是他就跑到你眼前来，这很麻烦，对不对？这真的很麻烦。你要读书啊，要做好的东西，要找半天。可是这些坏东西都自动会来的，不让你找的，很方便的。那好，我们就还是不看好。这感谢主，虽然我们也觉得很困难，但有些东西我们没有办法避免。 你上班你是投诉部门的，就一天到晚会听到恶言恶语。如果你的父母或者你的配偶或者你的小孩是恶言恶语的，你没有办法躲这个东西，你没有办法避免那像利刀像剃头刀一样把你骨头都打碎的那种话，你没有办法避免，那那是很伤人的。哎呀，这我们只有求主帮助我们。各位，这些我不知道那些客服部的员工怎么训练的，我知道我们基督徒每一件事上，包括在这件事上，我们求主让我们的耳朵有一个美好的功能，好的话能够听得进去，或者说正确的话能听得进去，伤我们的我们不会伤到我们，可以像铜墙铁壁一样，可以不发生影响。这就是我，这是属灵上面我们能够有一个健康的迟钝。什么叫健康的迟钝呢？这是从那个过敏这个字学来的哈。我以前在台湾不懂什么叫过敏，到了美国发现，哦，有人过敏，怎么会过敏？哦，春天会过敏，春天特会过敏，为什么春天花粉很多？哦，花粉，就春天花开的时候，就有人一天到晚流鼻涕、打喷嚏、哭得死去活来的。那是不是林黛玉吗？看到那么多花，她就一天到晚哭得死去活来吗？不是，哎呀，春天何等的美，但是那个花粉会叫过敏。哦，后来知道有过敏源，有的什么猫啊狗啊都会过敏源啊。那时候我就想到一件事情，就这当中人的免疫系统出问题了。神所造的一个很美好的东西，包括花和花粉，对一个不健康的身体或过敏的身体就会让它非常痛苦。各位，我觉得这可能都是罪的结果，但是我们希望我们的灵性不要有很多的过敏源，甚至我很希望我们的灵性让所有伤害我们而不能避免的，可能是我们的亲人家人天天都会碰到，他就是会说出一些伤人的话，求主让我们迟钝无比，就神经大条，听了好像没听到一样。这我们需要求神怜悯，因为有的时候恶人有这样的情形。那个大卫的诗里面哈，不知道是不是大卫的诗，就是说恶人有的时候好像耳朵聋的毒蛇。什么叫耳朵聋的毒蛇？就他会伤人，但别人伤不了他。耳聋的毁蛇啊，你用什么咒语他都听不进去。各位，我希望我们基督徒能有这个本领。我们基督徒如果不能避免，就是能够避开这环境当中最好，但是我们没有办法避免，可能就在教会，可能就在家里，可能就在环境里面，就有一些人他始终会说一些话会伤人。那求主帮助我们，我们能够铜墙铁壁，不会被伤害。那么这需要求神来恩待你。我们还不要讲下一步啊，就是我们能不能回一句嘴啊，或者是那个把那个毒蛇的耳朵打开，使它变成一只绵羊哈，是我们讲一句话，哦，它变了，跟卡通片一样。那个我们先不要讲，我们不一定有那个能力，神不一定给我们那个恩赐，但我们先需要有个恩赐，就是让我们不被恶人的话伤到。哎呀，这需要，这所有答案都是一样，都需要圣灵在我们里面，神的话在我们里面，常常养成一个背十字架、相信上帝慈爱、相信上帝掌管的心，这是很困难的。各位，但是靠着主的恩典，你可以活出这恩典。我觉得我是一个很容易受伤的人，我是一个很容易把人的话记在心里，然后50年不忘的。没事就拿出来看一看啊，哦，各位，我觉得康师母就有这个本领，他都忘记了，他很容易忘记这些事情，这是很智慧的事情啊。你不记得他说了什么？哎，真的忘记了，哇，这是感谢主。 能够根本不留在我们心上，这求神恩待了。我们的耳朵能够对上帝的话深入，我自己也想了一下圣经里面哈，就是商人的话不要听进去，有没有这些经文，有没有什么防毒软体啊，属灵的防毒软体它就进不来。哦，对不起各位，我一下还找不到，没有找到很多，但是我找到了，就是我刚刚说的，也许我们能够把神的话都放在我们心里面，把上帝圣洁善良的话放在我们心里面，我们心里充满的是美好，是健康，那么那些恶毒的东西就比较不会进来了。所以圣经里这种话就太多了，我举一节经文，何西阿书五章一节，众祭司啊要听我的话，以色列家啊要留心听，王家啊要侧耳听。从新约到旧约，上帝讲的话对我们他的儿女都是好的，我们能够听，不管是责备的，是警告的，是审判的，是安慰的，是鼓励的，不管是福音是律法，我们能听神的话，让我们心中充满了神的话，有信心，这个话，神的话跟神的灵一起在我们心中，使我们成熟长大，坚固，哦，最起码坚固，让那些恶言恶语恶毒的话，包括魔鬼的话，包括魔鬼借着蛇在伊甸园里所说的话，我们能够厌恶，能够远离，能够实在不能防止他实在进来了，我们能够用上帝的话，对上帝的信心在里面，在我们里面的坚固能够得胜。所以我刚再想想看，我们可不可能人家说的邪恶的话我们好像没有听到一样的，这样的经文我真的看的不多，但是我们可以，因为我们心里有主的话，使这些邪恶的话对我们不产生什么作用，所以我们没有办法找到一个防毒软体删掉这些东西，但是我们可以，好像也只有这个办法，让上帝慈爱圣洁善良的话常充满我们的心。我们没有办法避免那些邪恶的东西。好，我就举这样的例子吧，假如说，我再举一个更可怕的例子，我就不知道可不可能了哈。我前几天看报纸上说，有些警察因为要什么要去看哪些色情的网站网络是错误的，所以他们就要看色情光碟，看得他们累死了。各位，我不知道我们可不可能看色情的光碟，看是责任非看不可，然后还很圣洁，我觉得不可能。我觉得不可能，我是基督徒，我只能说我不看。如果你真的给我这个工作，你给我任何一个我不必看，我都会说这不可以，我就会这样说，因为我觉得人没有这个能力去抗拒这种邪恶，我不觉得我们有这个能力，就是邪恶的东西和美善的东西都不可能不发生作用，一定会发生作用，那你只可能借着从上帝那里来的美善使那个邪恶，使你不去接触那些邪恶。好，也许我们可以从其他的地方，我可以再举一些例子吧。我在教会里面，我也会接触到邪恶的事，我也会做邪恶的事，因为人都是罪人。那么这个邪恶的事里面包括情色的事情，各位，这当然也会引诱我。各位，你不要说，哎，康牧师啊，真的，你们教会有这么没眼光的人吗？看还有人想要引诱你，这很浪费。各位，我不要这样说。我说的，我们不要说情色，情色一定有。各位，这些都其实我们每个人碰到很多。 我只是不要解释这些，因为我们这个心容易被触动起来，就不要讲这些。我讲另外一方面，我听到有妈妈向女儿下跪的，就是有一天有个老妈妈70多岁，她要向女儿下跪，我听到马上就愤怒，各位，这就是被邪恶胜过了，因为我就想打那个女儿，我说怎么可以这样对母亲？但这样的想法是不对的，就这就是因为他的女儿对妈妈凶，妈妈需要向他下跪，然后我听到这一件事我就很愤怒，这是一件邪恶的事，也激起我的邪恶，就是我想去打人。这只是举一个大家比较了解，不会比较无伤大雅的一个罪恶。那怎么办？各位，这里都需要长期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成熟长大，以至于我们碰到邪恶，包括邪恶的言语的时候，我们能够用善良来回应。我的经验多一点，包括听话不能只听片面之词，有的时候可能这妈妈真的惹人很嫌，也可能有很多错误，也可能以至于女儿会那么激怒。然后也许我听那个女儿讲妈妈跟她跪下来的那个状况是什么样一个状况，是什么原因产生的。各位，我讲另外可能你们在报纸上也会看到很多这类事，如果一个父亲轮报女儿诚信，有一天父亲向女儿下跪，你就不觉得这有什么不对了，你就不觉得女儿有什么不对，你会甚至觉得父亲很不对。我这样说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听话要听得完整，我们的经验，如果你真的是一个属灵成熟的人，慢慢不会马上一听个话，愚妄人是话都信，明达人要能分辨，这不是一天的事情。但是如果我们敬虔爱主，学习操练，那么我们可以慢慢成熟一点，在听到邪恶的事情的言语或者这些事情的时候，我们不会那么快就有一个血气的反应。对，现在社会上尤其政治上的两党之间的你骂我骂你，就是说起来就像小孩子一样很幼稚，你说一句邪恶的话我也说一句邪恶话，你说一句伤人的话我的嘴比你更毒。各位，这都是基督徒要避免的。我们会听到这样的话，我们会看到这样的话。我刚刚讲了，我在教会里有个妈妈来跟我投诉，如果我是以前我就说你女儿怎么这样不孝，就是该打啊，我们去怎样制裁她。那现在第一个我就知道，哦，不一定是全面，我还需要了解其他的。但是后来跟妈妈谈，我也知道那女儿我看大概也在照顾妈妈的事上真的累死了。女儿等于没有任何的自己，女儿也不过30几岁单身，为了父母牺牲了自己的工作学业，就兼本来在念研究所，但是很想念不能念，就要打工抚养父母，也不是不孝顺。但是各位，你我都知道，我们有时候长期的累疲倦，那最后就没有办法了，就可能有暴怒。我好了，女儿可以说我不可能了，我这样讲，那我不要管你们了。但他如果不管，这个家就垮掉了。他如果要管，他就继续不能读书，他就继续要兼2-3份工作，他就继续晚上很难睡得很好，也值得同情啊，不是吗？那要怎么办呢？各位，办法都不是马上就哦有个万灵丹，或者说、哦、有一笔钱就好了，或者怎么样。我们求神让我们不断的长期的能够听主的话，听主的律法，听主的福音，听主安慰的话，鼓励的话，拯救的话，责备的话，都是好的。这个听当包括读自己的读经祷告听到的，也当然包括求圣灵让我们在听这些话的时候能够明白，能够有力量。箴言17章第10节， 一句责备的话深入聪明人的心，强如责打愚昧人100下。我们在讲恶劣的舌头，希望不要伤到我们，希望神给我们一个好的耳朵。好的耳朵没有办法不听恶言恶语，因为耳朵关不起来的。各位，耳朵关不起来，对不对？嘴巴可以关起来，耳朵关不起来的。耳朵就算你这样塞住还是会听得到的，它不会自动关起来。那你要强胜过这些，你只有求主。不但胜过这些，甚至就是以善胜恶，那个恶临到时候产生更多的美善。你看，患难可以产生忍耐，患难可以产生苦读，这是罗马书第五章。就是一个人有主的话，有主的圣灵，也愿意学习操练上帝的话，上帝的灵就帮助我们结出果子。有的时候这些果子就在邪恶中结出来的。事实上教会里面，我不知道我们这里有没有做社工的弟兄姐妹或念社工系的，我们教会有社工系的，有社工系的，我觉得对不起啊，这里如果有请你原谅。有社工系，我觉得社工系很伟大，我们教会就有社工系的，我觉得真是好了不起啊。因为他工作对象非常难，但他还是平安喜乐，而且可以睡觉。但是也有社工系的，我觉得他再做一年恐怕精神就不正常，因为那个你碰到的 case 很难。各位，我没有侮辱社工系的，我在说我们这里有做牧师的吗？也是一样，做牧师的，我看很多牧师如果再不靠主都会得神经病，但你也可以非常喜乐。邪恶很多，但是因为我们里面的上帝，这邪恶可以让你更美好。好，求主让我们多听。那你也可以看到整个新约旧约对神的话常常人不肯听。耶利米书第六章第十节，现在我可以向谁说话做见证使他们听呢？他们的话耳朵未受割礼，不能听见，看哪，耶和华的话他们以为羞辱，不以为喜悦。这是我们每个人需要学习，包括我。从我们堕落了以后，上帝的话就像中国人那句话，忠言逆耳，我们就听不进去上帝的话。为什么那么多诈骗集团能成功？为什么那么多色情骗子能成功？因为我们喜欢听那些话。哎呀，小姐你真漂亮，明知是假的你也喜欢听啊。当然要精致一点，对不对？哎呦，你走路的姿势真好看，哎，要讲的恰到好处，这魔鬼最会了。然后把那话放在花花公子的口里，我们就很轻易的上当，而且一再上当。他们的耳朵对耶和华的话以为是羞辱。人堕落了以后更是这样，连堕落以前夏娃最后都决定蛇的话比上帝的话好听。那堕落以后，那没有圣灵极大的恩典和慈爱使我们重生得救，能听上帝的话，而且继续在每分每秒每件事上帮助我们，我们始终都不想听。包括我现在主的话，十字架道理，我们不想听。那圣经里面像造成国家分裂的罗波安，就是他喜欢听顺耳的话。哎呀，我要怎么跟这些百姓讲呢？老臣的建议他就觉得不够爽，少年人建议他就听得进去，爽啊，让他们怕你啊。各位，现在的文化也常常这样讲。我今天收到一封信，就一个我看也是很痛苦的，应该是一个年轻人，他来讲，我感谢主了，也让我回的希望是，这也算听话，因为他的话，我照以前我也会被激怒的。他就说，汤姆斯啊，他当然是很不舒服，所以求援于我。 他说讲了，人家都说我这不对那不对，我猜这些都是真的。然后他就像一个愤怒的青年人一样，愤怒又寂寞青年人，就跟我们很多人一样，对不对？我们又愤怒又寂寞，跟人在一起又生气，因为别人都总讲话你总是不爽，一个人呢又很寂寞，他大概也是这样。然后他就，我不知道这是不是流行的一句话还是他发明的，他说难道我不能有一点感觉权吗？就是我感觉不好我没有权利讲出来吗？现在动不动我有肖像权、感觉权、这个权那个权，意思你不要冒犯我。各位，结果是怎么样？权越多的人，他不要冒犯他都垮掉了。这种一天到晚把权，别人冒犯我了很生气，你讲话伤到我的人，到最后很容易自杀或忧郁症。他最后每个人都怕他，每个人都讨厌他，每个人都不理他。我觉得这是每个罪人的信息。我们的自大狂妄跟我们的自卑绝望是连在一起的。上帝不是我们的主，我们要任意妄为，任意而行，包括我们要听魔鬼的话，让我们被称赞，让我们很爽，到最后就是身败名裂，很痛苦。罗波安就要听爽的话，夏娃就要听爽的话，你吃了就跟上帝一样哦。各位，我们每个人吃这个或者用这个保养品，现在这就都是说，这就跟林志玲一样了。哦，好啊，是不是？事实上，除了很多这个过敏源以外，没有什么别啊。对不起，不要说这些话。我们很喜欢听那些我们常常觉得是错误，我们知道是错误，但我们就想听。有一个王，约雅敬王，听到上帝的话，就把上帝的话用刀切开，然后烧掉。有一个以色列的领袖，你在耶利米书后面你可以看到，他人还是不错的，但是后来上帝的话跟他讲出来的时候，跟他心里所想的不一样，他就对讲上帝话的耶利米说：“你说谎。”各位，我很喜欢说谎的磅秤，我不知道你喜不喜欢。就那说谎磅秤比实际重量轻十公斤，你这样啊，我还很轻哎。各位，我听过很多小姐，哎，你要穿这个颜色，可以把你的胖遮盖，不显出你胖，嗯，那就是说谎的磅秤，但我们都很喜欢。我们从堕落以后就不喜欢听真理，不喜欢听事实，尤其不喜欢听一个最基本的事实，就是上帝是我们的主，我们是他的仆人，我们不能自己做主，我们要听上帝的话。如果听上帝的话充满了祝福，即使当我们因为不听上帝的话，最后有许多的咒诅临到、刑罚临到，我们还是愿意接受上帝的刑罚，承认自己是应当受刑罚，那仍然是祝福。任何一个时候，就像十字架旁边耶稣旁边强盗一样，我们所受的是应当的。这就是一个蒙恩的人，他就刹那间可以从地狱到天堂。要听神的话。那个约西亚王就不一样，他听到神的话说，如果人一再得罪上帝，上帝最后会用最强烈的手段来刑罚他。约西亚听完了就把衣服撕裂，然后说，帮我去问一下先知，我们现在要怎么办，我们完蛋了。各位，这就是一个属神的人，上帝的话临到他能够听。好，我们快要结束的时候我才能来讲舌头，对不起，我每次都这样虎头蛇尾哈。我刚讲很多是听的，是耳朵方面，就是说我们求神让我们多听神的话，求神让我们因为听神的话使邪恶的话不在我们心里，不在我们身上产生负面的作用， 甚至我们能产生正面的作用，对邪恶能够有更积极正面的做法。包括我刚刚讲那个老妈妈，她哭诉，她很苦，我能够真的相信上帝，为她祷告，也为她女儿祷告。也许神在给我一些智慧，有一天能够看他们能够想出一些什么办法，这都是。但是这在平常多听上帝话的人的心里，使别人有一些苦读的话的时候，我的反应能够好一点。那就是下面这个部分，如果我们嘴唇舌头要说出好的话，一定要先听神的话。你没有进怎么能出呢？ You are what you eat, you are what you hear, you are what you say。 你吃什么就是什么样的人，吃出健康也可以吃出肥胖，也可以吃出高血压。那属灵的事更是了，你多领受上帝，你就能够有灵里的健壮。当然这需要操练，但是这个操练，你有了上帝的话，那个操练是同样重要的。而且我们求神帮助我们能够有这个操练，这完全需要神。诗篇三四篇十三节，禁止舌头不出恶言，嘴唇不出诡诈的话。诗篇三九篇第一节，我要谨慎我的言行，免得我舌头犯罪。恶人在我面前的时候，我要用绝环勒住我的口。好，哎呀，这可能是一步，这一步不一定很好，但是最起码可以不要更坏，就是勒住舌头。现在就不是要勒住舌头，现在就是不要点。所以我听过很多，我有过前一阵有这个经验，我收到一封 email， 我非常愤怒，那个写信给我的人我认为完全错了，我就回了一封信，那封信等于是绝交的信，我不再去你们那里了，因为你们的你们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妈妈，我已经讲这么多了，你们还不听，还要这样子，那么我就不再去了。然后引出一大堆圣经责备他们的错误。我想我讲的没有错了，是根据圣经的话，但是我的确知道，我在写的时候也知道，我那时候写的好快啊，奇怪，在那个时候就写的很快，全思那个灵泉涌出来哈，思路如泉，一直写，也不像写作文那时候写不出来。骂人真的好快啊，你还是圣经也知道在哪里啊，大家都引得很对。然后我就想在十分钟之内写完，然后就发出去，点 send， 神怜悯。我觉得我讲的是对的，我在写的时候也觉得我讲的是对的，但是我还是被提醒了一下，这是在盛怒之下写的，慢一点，就算对，慢一点，看一遍再说。我们中国以前，我相信全世界都有，我忘记是哪个朝代开始的，一个人判了死刑，而且绝对是死刑了，就是所有司法过程已经到了最后了，是死刑了，只差一个就是执行了。一个人判了死刑，死刑到执行之间要30天，不可以立刻枪毙，不可以，不可以。那个时候当然没有枪毙的，不可以立刻执行，要等30天。这我们中国以前，我觉得其他西方也都有，所以可见不管是不是基督教，都还有一个智慧。因为这个人很坏，一定是很坏，而且一定是经过所有的法律，到最后不是在讲审判了，不是在讲一审二审三审了，是已经定验了，他要等30天。因为这30天如果真的又出现了什么证据证明他是无辜的，一个人就不会被处死，无辜的被处死了。那人死不能复生，所以我们对处死要谨慎又谨慎。各位，其实是人死了不能复生，嘴说出来的话就收不回来了，覆水难收。所以有的时候要谨慎一点， 尤其是在盛怒之下说出来的话，谨慎一点。我们中国历史上中外都有很多皇帝说一句话，给我把那个人怎样了，他的臣子故意把他压下来，故意压下来，当然也是很大胆了，因为他知道皇帝这是发脾气时候说的话，等一下你去执行你惨了，不要执行。大卫在这里说，我看到恶人在我面前的时候，我一定要勒住我的舌头。39:3，我心里在我里面发热，我默想的时候火就烧起，我便用舌头说话。各位，我们大家都有这样经验，在家里可能最多忍忍忍忍到最后啪爆出来了，前功尽弃，所有的脏话都说出来，所有的恶毒的话都说出来。我没有讲，我早就想跟你讲了，我最讨厌你妈妈啊，这下两家关系就坏掉了。你妈妈什么东西嘛，什么恶婆娘，什么什么什么都讲，可能你忍了十年了。各位，当我们看到圣经很多作恶的心怀不平，这个也是对的，我们不喜欢恶人，我们不应该容忍恶人，但是的确有的时候你要等一下，不是出口了，现在是一点。我听过很多人，哎，不知道什么时候一点，哎，那封信就发出来了，然后现在在网上你一发出来，就是那就是全世界走了，对不对？各位，其实不是网的事情，也不是覆水的事情，念头在我们心里一出来，那就已经危险了。那个有的时候快得不得了，有的时候当然很慢了。各位，有的时候很慢，譬如说啊，你心里有个念头，我从今开始要好好读圣经，可能20年以后才开始实行啊。就是我们有些念头要实行要很慢很慢，有的快得不得了。大卫看到八十八洗澡到跟他通奸可能不到10分钟，有时候很快，有时候上帝设下很多的拦阻，有时候没有那个拦阻，有时候甚至魔鬼还帮你开很多路。我们在想，那真是圣经里面少有的，也是人间少有的。约瑟被他主人的妻子引诱，我觉得那几乎是不可能的事，就是他能够胜过，我觉得这几乎是不可能的。本来一个男人要抗拒女人的引诱就很难，女人抗拒男人引诱容易多了，因为女人比较矜持一点嘛，男人也比较可恶一点嘛，帅哥又那么少，少女杀手很少的。但是女人要引诱男人很容易，又是老板娘，那就更容易了。哎呦，因为约瑟心里有主。有的时候我也看过有些圣徒的祷告，求主的管教在我心里深一点，使我下一次碰到试探的时候记得那个管教。大卫后来没有再犯淫乱了，因为他想到他那一次，后来他死了几个儿子，全国大乱。有的时候上帝的手，有的时候我们必须求上帝的话，不仅是把安慰鼓励医治的话放在我们心里，使我们在疲倦灰心的时候有力量，也把那警告的作为和话放在我们心里，使我们在要犯罪的时候能被警惕一下。哦，使不得哦，那太痛了。我们求神帮助我们，第一个，我们的耳朵能够不被罪恶的话影响，而多听到上帝善良的话。第二个，我们求神让我们的嘴即使说不出善良的话，常常能够勒住，不要说恶言恶语。但是 纯粹只是勒住那是没有用的。那个如果你真的就勒住了，甚至有一天你就把舌头砍掉了，结果是你很快就内伤而死，因为你的愤怒其实都还在那里，你的愤愤不平也还在那里，只是你不讲出来而已。那就是有一种有高度忍耐但是没解决问题的人，那我们可能会死，我们可能胃溃疡、高血压，但没有解决问题，但是也还是好的啦。因为圣经有讲能够勒住，能够操练，少讲一点，这是好的。那最重要的，我们求主让我们因为听主的话，我们生命被改变，重生得救，结出果子来。或许在不断的操练中，我们也能讲出上帝的话来。一句话说的合宜，好像金苹果放在银网子里，箴言25:11，这都是操练。那么金苹果要结出来，可能10年20年结一颗，可能像那个天上的蟠桃5000年结一颗，但是也可以在我们愿意顺服主的时候，一秒钟就结一颗，对吧？信靠顺服上帝，多把他的话放在心里，多顺着圣灵而行，走十字架的路，这是我的建议。我们祷告，天父，求主同在，恩待我们，让我们能够我们的舌头能够说出你奇妙的恩典和慈爱，我们的舌头因着我们的心身心灵都顺圣灵而行，顺着圣灵撒种，我们常常领受听聆听你的话，遵行你的话，我们的舌头我们的生命也能够成为一篇颂赞上帝的诗，很美善。在罪恶污秽的世界里面，我们好像明光照亮。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